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长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我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不到其他地方，你看我是老家是内蒙的，内蒙现在有什么习俗呢？人死了以后，他们自己的子女不去哭，而是请一帮专业哭手去哭。我想其他地方可能也有。那么这儿呢，就是你们应当时间，你将擅长哀哭的妇女招来，将那些职业的送葬者，将那些职业哭手来请来，让他们哭。为什么呢？因为百姓没有看到自己得罪神，没有这种痛苦，心里面根本没有痛苦，不愿意到神面前哭泣。到神面前哭泣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得罪神，这么对不起神，那么反悔，看到自己那种不圣洁，那种污秽，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哀哭。这些百姓他没有，他是完全背逆的，不肯认识神，不肯到神的跟前。神说，那么你把他这些哭手的找来，把这些哭手找来以后，他们哭的时候可能就会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眼皮涌出水来。这些耶利米先知说的，就是这个我们代表整个百姓，就当这些哭手哭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心里面的 那份柔软带出来，可能把我们的这个泪水带出来。你看这些百姓到什么程度啊，也可以看到神的苦，良苦用心，神就是想尽了办法让他们回转，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打动这些人的心。所以这些百姓是灵性麻木，麻木到什么程度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都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哀伤。所以神请来这些职业苦手，或许可以打动他。读到这儿，正是我们真的心里面真沉甸甸，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光景，在某些时候也是如此。神真是怜悯，他想尽了办法让自己的百姓回转，让自己的这些儿女回转。第十九节，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图，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真正到神面前哀哭，应该知道我们败落的原因。他们这些百姓是说什么的？说我们怎么就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图，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的原因，他们仅仅是看到自己的遭遇，看到自己的遭遇难受。我们现在也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当神这个惩罚临到时候，神借着环境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哎呀，我为什么这样了？为什么这样了？而不去思想这个真正的原因，就看到自己这个困境，不去追想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些百姓最后哀哭，也是不是因为得罪神遭到神的惩罚而难过，是因为他们现在落到这样的光景，为眼前的光景失去了这美好的生活而难过。说在神的眼里面，这样的哀哭一点价值也没有。第二十节，妇女们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由他教导你们的女儿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说妇女们呢，这说的妇女其实说的众百姓，说要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不仅你们要听，你们要教导自己的子女也要举哀。那举哀是什么意思呢？举哀是要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到神的面前哀哭，因为自己犯罪得罪神。第二十一节，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 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解除孩童，从街上解除少年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这个是异教。异教认为死神从窗户进来，进入巴利的宫殿，进入这个假神的宫殿。所以这些百姓居然用异教这种习俗，用异教的想法来描述他们的光景，也是先知借用这些百姓所信奉的这个异教的这个说法来描绘神降下的刑罚。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神有时候很幽默，你人就这样，神就用你人的方式来惩罚你。所以一方面这些百姓确实就以为就是这样，另外先知就借用这些百姓信奉这些异教的这些说法来讽刺他。22节，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下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收取。我们看到21、22节，其实预言将有众多的犹大百姓将悲惨的死去，在外边解除孩童，在街上解除少年人，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下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收取。无人收取说明人死后是没有人去埋葬的，可见当时荒凉到是什么程度，人死了以后没人去埋葬，因为好多人都死去了。第23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三句话真的我们要牢记。智慧人，所谓的智慧人，不要因为自己的智慧夸口，真正的智慧人是信神的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开端，才开始我们慢慢变得有智慧。那么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做神喜悦的人，那就是智慧人。我们可以说不认识神的就是没有智慧，那些智慧是属于世的智慧，是小聪明，知识再多都没用。说这些智慧人，你不要因为自己所谓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有些人觉得很有本事，我什么事都能摆平，所以在人面前常常夸口啊，我如何有本事，别人也很羡慕他啊，这个人很有本事。我们有时候拿出一找他，他就摆平了，啊，我们国内常常有这种情况，遇到事以后，包括一些信主弟兄姊妹，不是到神面前寻求神，而是花上钱找上人去找关系去解决，所谓彰显勇士。所以勇士不要用自己他的勇力来夸口，真正的勇士，真正有勇力。那是身穿基督的军装，手拿圣灵的宝剑，这样才是勇士，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这样的勇士，不要成为世上所谓的人羡慕的勇士。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我就想到了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第16到20节吧，应该是当时有个财主，不是啊，家财万贯，他有一天就跟自己邻居说，哎呀，我现在这么多钱花不完，我这一辈没有问题了。那神就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就把你的灵魂拿走，你这些财产最后给谁呢？所以真的有钱人往往就是财大气粗，会夸口，说财主不要夸口，那个命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什么时候拿走就拿走了。那现在我们真的晚上脱下来的鞋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都是问题。我们看到那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意外，所以不要去夸口。那下面神说要指什么夸口呢？下面24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要当指着主夸口，指着神夸口，指着神夸口，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是聪明人，因为我们认识神，也知道神是喜悦在这个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忍耐我们，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有罪的神不会算我无罪，他一定会逃。所以我们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惧怕的心到神的面前。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那么这个人就麻烦了。我们前面说过，我们神学院教授就说嘛，如果一个人不怕神，他什么都怕；如果一个人怕神，他什么都不怕。这个话真的是对。我们惧怕神，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其他是没什么可怕的。我们遭再大的难，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这个人真的是到处怕。去一个新的地方旅游，去那首先做一件事情，先找那个庙宇去拜假神，去寻求那种安慰、那种平安，因为他怕。为什么怕呢？他因为他不怕神。第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又一次提到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皱纹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我们先看二十五节，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日子将到，那对于这些犹大百姓来说，就是主前五八六年神借着巴比伦人把这个犹大毁掉，对他们来说，那其实长远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说这个日子将到，很快就到了。到了以后，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这就有问题。受割礼，我们知道有以色列人是要受割礼，受割礼那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它有属灵的意义。那受割礼就意味着他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这个割礼是一个圣洁的记号，是分别为圣的记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受洗一样。我们受洗那是个仪式，受洗真正的属灵意义是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变得圣洁，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但是神说他会刑罚这些人，也就是说表面上受了割礼了，表面上受洗了，那是不是真的心里面受割礼了，心里面真的受洗了，心里面真的愿意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了，这是两回事。要是表面上受了割礼，表面上受了洗，那有些的就是徒有宗教的这个仪表。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好多教会也是一到主日啊，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一样也不少，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很敬虔，那是不是那个心是不是敬虔呢？那么神知道，他自己知道。那么好多时候是透过这些外表的仪式来假惺惺的到神面前，其实没有敬虔的实质，口里面尊敬神，心却远离神。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与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下面提到了埃及人、犹大人、以东人、亚门人、摩亚人。那除了犹大这些埃及、以东、亚门、摩亚人，其实有的他们当时那些风俗，他们也在割礼，有的有割礼，有的没有割礼。现在就是中东那块也有割礼，你像伊朗不仅男孩割礼，女孩也割礼。女孩因为割礼每年失去了很多。说这些假惺惺的与这些外邦的 这些人没有什么意思不同。 神就透过前面透过那种形式去说这些犹大百姓的悖逆，现在通过这个受割礼，他不要认为说受了割礼了你就是属于神的，不一定，心里面要受割礼，这个新约里面也提到过，心里面受割礼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我们现在外邦基督徒，我们血缘上从血缘的关系上我们和亚伯拉罕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有关系的，属灵上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守了割礼，我们是真正属于神的人，这指的是真的基督徒。这提到的是和一些住在旷野剃皱纹头发的，剃皱纹头发这个在利未记的19:27提到，神当时有一个诫命，就是说有一个条例，以色列人不要剃皱纹的头发。剃皱纹头发那是那些异教的风俗，外邦人的风俗。为什么这样做呢？神为了让自己的百姓有别于其他人，所以神定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办法和外邦人生活在一起，只有分别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如果说我们请别人，如果是别人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吃饭之前说，哎，先不要动筷子，然后这个主人说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给，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下说了好几十条，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勉勉强强把这东西吃完饭吃完以后，他再请我们去吃饭，你会不会去？你可能很难去了。你不愿意那么多束缚。那么以色列人神赐下颁下那么多的诫命，那么多的律例典章几百条，神就是一方面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这样做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么就是属于神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担心这些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再搅和在一起，掺杂在一起。那么约书亚在带这些百姓进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所到之处一定要把那些外邦人赶出去或杀干净，不要留。但是他们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留下了后患，最后就慢慢的就沾染了外邦人的风俗。这是剃皱纹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守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守割礼，就是以色列人他虽然是表面外表上受的割礼，实际上心里面没有守割礼，心里面没有守割礼，这是不属于神的。所以神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人的外貌。我们外表做的再敬虔，在别人看来，啊，这个弟兄姊妹这么爱神，你看他也奉献，你看他也在施班，在各方面服侍，很羡慕。其实这个生命实际光景是怎么样的，神知道。如果我们是从里到外流露出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那神是喜悦的。我们的生命是从里到外的，而不是把里面包装起来伪装起来，外面做的去做，透过服侍使劲的服侍，以为就啊神就喜悦了，以为我服侍多了就能进天堂了。神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从新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说你服侍的多用功劳去换取这个永生，不是用功劳换取的，是用我们的心去信靠神，真正行神合神心意的事，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真正的心里面受割礼，我们真正的受洗不是表面的，这是我们应该引起重视的。那么感谢神，我们就分享到这儿。